包大人一听，房叔安说的条条是理，就知道白云瑞一案错综复杂，绝不能草率的下结论，因此当堂决定把白云瑞定轴收监，听候处理，此案要深入调查。包大人做出决定，拂袖退堂。老庞吉可不干，站起身来，用手点指：“包大人，你断的不公。”太师，本阁怎样不公？嘿嘿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因何不处决白云瑞，反而把他压在监牢，还要继续调查？我问你，有这种必要吗？包大人把脸往下一沉：“太师，此案乃万岁皇爷命我审理，本阁自有主张，请太师不必多虑。”包大人言下之意，你这叫多此一举，你管得着吗？老庞吉一听：“好好好，包拯，既然你包庇白云瑞，可休怪老夫无情，来呀，顺轿。”手下的跟班把八抬大轿准备好了，他带着户部尚书李天祥、儿父李玉秋，怒气冲冲离开开封，升坐大轿，是赶奔八宝金殿。这老家伙都要气疯了。来到皇庭，下轿之后，左面是景阳钟，右面是凤阳鼓。钟鼓要是一响，皇上就得升殿。但是朝廷有严格的规定，没有特等特的大事，这种钟鼓不能轻易动。老庞吉现在是又急又气，又羞又恼，也顾不了许多了。他抄起鼓槌来，对着凤阳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然后撅着胡子又去撞钟，可吓坏了值班的太监：“太师爷，太师爷手下留情，您怎么了？私动钟鼓掉头之罪呀、啊！您难道忘了不成？”“嘿，老夫有十大的冤屈，我也顾不了许多了，请众位赶紧请陛下升殿。”武朝门外就一阵大乱。单说四弟仁宗，今天他的心情不太好，退殿之后到了养心宫，往安乐椅上一躺，是闭目养神。他心里头就想白云瑞这个事儿。一开始他挺生气，心说：“白云瑞啊，你年纪轻轻啊，初入宫门，你怎么能做这种惨无人道的事儿呢？哎，难道说朕错看人了？你跟你爹白玉堂是大不相同啊！假如此事查实，朕绝不手软。”可是他又一想，不见得吧。从哪个角度来看，白云瑞也不能干这种事儿。 但是又找不出有力的证据。最后他想，这件事交给包爱卿了，相信他一定能调查清楚。因此这个心呢，他觉着挺沉闷，闭着眼睛在这养神，时间不大，他睡着了。正在熟睡之时，听见钟鼓的声音，把仁宗就惊醒了。来人，奴才在。什么人私动钟鼓？赶快查清。
是。
这太监刚跑出去，报事的太监进来了，启奏圣驾，私动钟鼓者乃太师庞吉所为。
哦，
他有什么事情？太师庞吉说，他有十大的冤屈，要求见陛下，请陛下登殿。哎呀，仁宗更不痛快，心说我这个老岳父越老越糊涂，这一天不用干别的了，光给你办事儿。我让你上开封府厅堂，怎么片刻之间你就要见我呢？可又一想，大概有紧急的事，不然老太师不至于这样失礼。因此皇上决定立刻升殿。太监们帮着穿好了官袍带履，坐监舆赶奔八宝金殿。这时在京的文武也都忙坏了，本来这事儿不是皇上登殿的时候，文武各在衙门治功，听见景阳钟凤阳鼓的声音，知道有急事儿。文官上轿，武将上马，急冲冲赶奔朝房。大家见面之后，一个个默默无语。正在此时，皇上升殿了。文东武西排班站立，山呼万岁，然后归班。仁宗升坐九龙口，轻轻把龙胆一拍，选庞吉，
太庞吉上殿。
老庞吉舔着大肚子哭着就上来了。
哎呀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冤枉啊。
仁宗面沉似水，没理他，等半天这才问，庞吉，臣在。有何冤屈，从速奏来。
臣遵旨。
陛下圣命，我儿庞虎死在新房，那凶手明明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陛下为了审重起见，让包拯审问此案，哪知道那包黑头庇护白云瑞，明明有人证物证，敌赖是敌赖不了的，可是他却把白云瑞投入监牢要从长计议，说什么还要详细调查，分明是敷衍搪塞，有意包庇罪犯。臣看着实在不公，当面向他提出质问，那包拯反而蛮横无理，因此臣求见陛下从公而断。此话当真，一点不假，不信您问李天祥。这个李天祥本来是庞吉一党，当然他向着庞吉了，赶紧出班跪在庞吉身后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 方才太师所奏均属事实，包的人确实包庇罪犯白云瑞，是这么回事。皇上点了点头，好吧，朕也不能听你们一面之词，来选包拯。其实啊，太师庞吉前脚走，包大人也就起了身子，他看出来了庞吉是恶人先告状，皇上肯定得找自己，因此他早早的就在这等着呢。果不出所料，皇上一传口旨，包大人出班跪倒。仁宗把脸往下一沉，包拯臣在。太师告你包庇白云瑞，可有此事吗？还不从实把经过讲来。陛下圣明，太师所奏不实。据臣所知，白云瑞虽有重大嫌疑，还不能定为他就是凶犯呢。业已修下本章，而且把他的口供记录在案，请陛下如沐玉览。说着把供词呈上去了。四弟仁宗并不糊涂，挺耐心的注条看了一遍，看完之后一皱眉，包青臣在。据原告李玉秋所告，调戏他的是白云瑞，杀死三国舅也是白云瑞，他亲眼目睹，纯属是被害人。记录上记载，又在白云瑞的房中搜出21件丢失的宝，看来人证物证俱在，铁证如山，此案还需要什么深入调查呢？因何不做结案？陛下圣明，臣有本上奏。如果光从此案表面上看，万岁所说不假，但是有重要一环万岁您忽略了。那记录上写得明白，昨夜定更之时，有一自称叫耿四之人把白云瑞找出太师府，领到四喜堂。据四喜堂的长班所供，白云瑞是3更天以后离开的四喜堂。国舅被杀是在2更天左右。陛下请想，白云瑞身在四喜堂，怎么能到太师府前去作案呢？莫非他会分身法？不成。因此这是个重大怀疑之处啊，臣需要认真调查，就出于此。皇上听着，包大人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是吗？这个作案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，这上头有口供，四喜堂长班的怎么说的，这上都有。要这样说，白云瑞在这段时间确实在四喜堂，而没在太师府。那也就是说，有另外一个人冒名顶替做了此案。那白云瑞就是冤枉的。但是这长班的说的是真是假，那个耿四又是谁，仍在悬案。因此包公提出要认真深入调查也不算不对。仁宗正在思考的时候，老庞吉一党33个大奸臣全都跪倒了。 以兵部司马孙秀，武城兵马司孙真，以他们二人为首，跪倒了一大片：“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等有本上奏。”卿家有本奏来：“万岁，方才老太师所奏纯属事实，包大人确实有意包庇罪犯，请陛下决裁，当机立断。”这帮人多少年就跟随老太师庞吉，庞吉干什么他们干什么，庞吉说什么他们说什么，结成了个死党啊！跟包大人是针锋相对，遇这个机会他们是绝不放过，因此连成一气攻击包大人。他们的意思既要了白玉瑞的命，通过这件事也叫包大人是威风扫地。现在包大人再有理，一张嘴对不过这么多的人，皇上也有点犹豫了。这正在这时，文官之中有人躬身施礼：“陛下，臣有本上奏。”皇上闪目一看，说话的非是旁人，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。那八王从来也不上朝，今儿个高兴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八宝金殿，因为他受了皇封了，上殿不见君，下殿不辞君，乐意来就来，乐意走就走。因为八王是皇上的亲叔叔，又把皇上将养大的，跟他父亲差不了多少，如今就是大宋朝的太上皇，一个人吃着八个王子的俸禄，皇上亲口加封：“一天王，二帝王，三才王，四喜王，五德王，六晋王，七贤王，八大王。”皇叔说话了，皇上敢不听吗？仁宗欠身离座呀：“皇叔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赶紧落座，谢座。”这时太监把朝王椅搬出来了，赵德芳在旁边一坐。四弟仁宗是最孝顺的人，满面堆笑：“王叔，有何本章从速奏来？陛下圣明，今天臣一阵心血来潮，敢奔八宝金殿，实才听说京都发生了不幸的血案，三国舅被杀，果然是惨不可言呐、这凶手心狠手黑，也罪在不赦，如果将他抓住，一定要从严惩治。但是据我在旁边听，要说凶手就是白云瑞，恐怕还定不下来吧。方才他们两方面所奏，臣都听得明白，我以为包大人暂时把白云瑞压起来，要深入调查不算不对。太师庞吉告的好像没有道理，因此愿陛下开恩，准了包拯的本，应该为白云瑞负责，为咱们大宋朝的法律负责。八王爷一开口，皇上半点犹豫都没了：“是是是是，王叔说的在理，跟朕 想到一块儿了。
包青
肯在，你做得非常对，朕就准了你的本，朕把白云瑞押在开封，要深入调查，切记不可漏掉凶手，也不准冤枉了好人，要及早破案，给三国舅报仇，趁谢主隆恩。包大人心里这个痛快，心说八王爷，你算救了我呢，不然的话，泰山压顶，我浑身是嘴也辩不过他们。云瑞这条小命好像没交代了。老庞吉一听，心里这个恨劲就甭提了，心说赵德芳，你就在安庆宫待着得了呗，你今儿是怎么这么高兴跑这儿来溜达来了？好，让你两句话把我们整个给端回来了。老庞吉不甘心呐，继续往上叩头，
陛下，臣冤枉啊，我看白云瑞就是凶手，没有什么可深入调查的了，愿陛下开恩给我儿报仇才是。
他来个破裤子缠腿，皇上把脸一沉，噔，庞吉放肆，朕方才说的清楚，讲的明白，我之所以这样安排，就是给你儿报仇，你还口喊什么冤枉？况且朕旨意已出，焉有更改之理，不必多说，下殿去吧。
这么
老庞吉一听，老哥又端回来了，后来他心里一想，绝不能就此善罢甘休，这老家伙往前跪爬了半步，陛下，臣还有本上奏，讲。
陛下，既然您做出决定，臣感恩不尽，但是我想到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这急需调查也得有点规定啊，如果没有规定，就这样拖下去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凶手跑了怎么办？我要求陛下限定个日期才好。
也仁宗一听，老庞吉说的这个不是没理，
卿所奏甚善，包拯在。
听见了吧，太师所虑不无道理，不能长期拖延，朕限你一个月之内破获此案，捉拿凶手，如果一月之内不能破案，就把白云瑞正法。听见了吗？臣遵旨，再有，我把白云瑞可交给你了，在一月之中，如果白云瑞要逃跑了，唯你是问，臣遵旨。包大人一想，这皇上啊，不管怎么说还是向着他老丈人，这么一拐弯，两架大山又压到自己头上了，这么复杂的案子，一个月能破得了吗？但是皇上的话出口就是法律，绝不能更改了。包大人只好当殿谢恩。仁宗有点累了，龙袍一抖，退了殿了。文武百官各自归府，不说旁人，但是说八王赵德芳，拉着包大人先进了东朝房，看看左右没人。八王爷就问了，包大人， 我可在众人的面前给你打了保票，既保白云瑞，也保了你了。我且问你，据你审问此案，你看白云瑞究竟是不是凶手？
我看不像。
那就好。不过一个月的期限眨眼就到，你要抓紧办案才是。另外有什么消息速报我知，臣遵命。他们俩分了手了，包大人回到开封府，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全跟着包大人进了书房。蒋平仗着胆子详细询问了万岁升殿的经过，包大人口打嗨声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展雄飞问相爷，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呢？
遵旨照办，深入调查，要抓紧破案。
另外各位就得辛苦辛苦了，从现在开始就分头行动。蒋平啊，我可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。
相爷放心，要抓不住凶手，破不了此案，我等誓不为人。